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人人平等？高校招生丑闻引发争论。流行歌星麦当娜到以色列演出受到批评。另外，已故漫威之父史丹里的原经纪人被控犯有虐待老人罪。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流行歌星麦当娜说，她决定在以色列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上表演。她直言要捍卫人权，希望看到一条走向和平的新路。欧洲歌唱大赛决赛5月18号在特拉维夫举行，麦当娜做嘉宾演出。这个活动受到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抵制，他们呼吁举办单位、表演者和政府和以色列脱离关系。去年欧洲歌唱大赛吸引了40多个国家的音乐家，大约50个欧洲国家的将近2亿人观看。麦当娜说，她不会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政治目的而停止演唱，也绝不会停止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去年以色列歌手内塔巴兹莱在欧洲歌唱大赛中获胜，为以色列赢得了今年的主办权。第23届威比奖在纽约举行，好莱坞大明星麦克道格拉斯荣获特殊成就奖。威比奖被誉为是互联网界的奥斯卡奖，由国际数字艺术与科学学院举办，开创于1996年，奖励一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优秀网站和数码类优秀作品。麦克道格拉斯因为在网飞喜剧集《科明斯基理论》中的表演赢得了这项特殊荣誉。威比奖颁奖典礼的特色是获奖人只能发表5个字的演讲。
My kids think it's hilarious.
意思是我的孩子们觉得好笑。演员和制片人伊萨雷夺得威比年度视频人奖。喜剧演员哈桑·明哈杰也被授予威比特殊成就奖。
It's going on eBay.
喜剧演员崔西·摩根上台颁奖。已故漫威之父史丹里的原经纪人凯亚·摩根被控虐待老人。洛杉矶最高法院公共信息办公室一位发言人说，去年史丹里95岁时，摩根对他犯下了5项虐待罪，包括非法监禁、欺诈和伪造。这位发言人还说，已经对摩根发出了逮捕令。摩根是纽约的一位纪念品收藏家，2017年开始接触史丹里。去年史丹里的家人指控他虐待老人，法院对摩根发出了一项限制令。史丹里是漫威蜘蛛侠、钢铁侠和绿巨人等几十部影片的联合制片人，2018年11月去世，享年95岁。一年一度的维密时装秀上，超级模特穿着镶满宝石的胸衣，展开天使般的翅膀。不过今年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过电视转播表演了。维密的母公司 LB 有限公司说，正在重新考虑电视的特点，以扭转维密的衰退趋势。 LB 总裁莱斯利·魏克斯纳在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们决定重新考虑传统形式的时装秀，未来我们认为电视转播不再适合了。维密时装秀受到批评说，模特们身穿轻薄内衣的表演既是性别歧视又脱离现实。 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推特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中出尽了风头，因为当时的候选人特朗普喜欢用这个平台来发表政治评论。可是在社交媒体年代，3年就等于1个世纪，2020年的总统参选人会用什么样的新方法和选民沟通？一起来看一看。
展示宠物，
Mariah, don't be shy. Mariah,
no.
Say hi, Mariah.
Hey.
在 Instagram 上晒出与选民的自拍，或是推荐一个碧昂斯歌单。
And I highly recommend Lemonade by Beyonce.
与选民互动的非传统方法，社交媒体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It, I think, helps contribute to.That feeling of authenticity about the campaigns and that they
这有助于选民感受到参选人的真实性。他们必须在多层面即时互动，要有政策立场，但是也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领导风格和人格魅力。
在2016年大选中，社交媒体超越了竞选网站和邮件，成为选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竞选过程中曾经看过参选人的社交媒体账户。特朗普总统最喜欢的平台推特最受了解政治的人士欢迎。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发文最多。在民主党竞选阵营中，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 Instagram 的粉丝最多，这个平台拥有最多元的用户。
Instagram Stories has become a place where
Instagram 这个平台让人们能够将不同内容整合，并且能与那些不会每天关注推特上口水战的选民互动。
Twitter Wars。
沃尔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中曾经发出一些迎战特朗普的最受关注的推特。他说，参选人要根据自己的人格来制定社交媒体战略。
Kamala or Pete。
卡马拉或者皮特使用 Instagram 的方式会跟拜登或是桑德斯很不一样，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所以找到适合他们的立场以及参选身份的社交平台是关键。
Instagram 直播在2016年还不存在，这给参选人一个直接使用手机播放的免费平台。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这还让参选人能够通过手机回答问题，直接与选民互动。
It's inexpensive for them to be able to.
这与传统的付费广告或者昂贵的媒体战略相比，是将你的声音传播出去的廉价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是全国范围的市政会议。沃尔说，广泛与选民互动是2020年竞选的关键。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really hungry.
美国人民期待在社交媒体上与参选人对话，这是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
这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战胜善用社交媒体的特朗普。
涉嫌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的好莱坞明星费利西蒂·霍夫曼，这个星期在波士顿地区联邦法庭上正式认罪。这起丑闻涉及到50多人，他们被控用贿赂的手段把孩子送进精英学府。那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呢？一起来看看讨论。
因为这场大规模招生丑闻受到牵连的家长中还有好莱坞明星，涉案家长被指控向高校体育教练和行政人员行贿，从而让孩子被顶尖高校录取，包括耶鲁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用于行贿的钱款借由多个虚假慈善机构转账。
美国喜欢把自己想得更好，世界各地的人都移民来美国，如果你工作努力就会实现金色美国梦，是吧？但是在这儿看起来，只要你能付出钱让自己被学校录取，那么这就相当于挤掉了那些本可以做得很好但没有同样资源的孩子们的空间。
选择上哪所大学似乎很难，但专家表示有几个问题至关重要。
我想念两年制吗？我是否需要晚上打工来付学费？我会转学去四年制学校吗？是否可以注册远程网络课程？这些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顶尖的学校成为精英，所以是否值得为此承担巨额的学生贷款？如果你动动脑筋，找个值得信任的咨询老师一起规划一下职业生涯，你会得到回报的。
It's really going to pay off for you.
2019届学生春季毕业在即，高校入学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美国首都华盛顿是政治中心，不过这里并不缺少艺术精英。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I've actually honestly been dancing my whole life before.
其实在我成为歌手前一直在跳舞。我从五岁就开始跳舞，参加小学和高中的才艺表演。我爱在电视上看迈克杰克逊的表演，还有亚瑟小子、贾斯汀、丁布莱克等等。他们是我的榜样，跳舞是我从小的爱好。
As a young kid, this area I feel has so much.
这个地区有很多有才华的人，有很多优秀的舞者，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大家都以为一定要去纽约或者洛杉矶和迈阿密，我不同意。我认为这里有很多有才华的人。虽然华盛顿以政治闻名，可是不等于我们的娱乐不能出名。Just a little 10 piece for it, just to blow it in the mall. Doesn't mean that we involved.
I just put a Richard on the card. A passion of mine is building.
我的志向是培养舞者，让他们更优秀。看着他们成长，让我很有成就感。这就是我执着的原因。当然，我也爱教舞和跳舞。
我纵览一下娱乐界，有很多大艺术家是来自我们这个地区的，克里斯·布朗、马文·盖伊、艾利亚·提姆·巴兰，可是没有一个出名的舞者。你去洛杉矶，那里竞争激烈，在洛杉矶你不仅要好，而且要杰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让你做好准备，这样当你去那里的时候不会不知所措，而且会有机会成功，也希望可以体现出首都的水平。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the gravity of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military, of any of armed service.
我觉得我以前并不理解作为任何军种的一名军人意义有多重大。我对服役的理解随着时间在改变。至今，我已经在陆军乐队中服役了将近29年了。我在1990年参军时，职责是演奏次中音号，就这样。可是后来意识到我是为国服役，多年来能够穿上这身军装让我感到自豪。
My name is Laura Leinberger.
我叫劳拉·赖恩伯格，是美国陆军总军事长。我是次中音号演奏家，现在是音乐资料馆的负责人。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Fairfield County, Ohio.
我在俄亥俄州费尔菲尔德出生和长大，我家几代人都是教育工作者，音乐对他们全面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I have a brother 8 years older that played a baritone horn, which.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8岁，他演奏细管上低音号，没有我现在演奏的型号那么专业。等到我选择乐器时，我一定要吹萨克管。我的父母没有很多钱，因为他们是老师。他们说我们的柜子里已经有一支细管上低音号，如果你要加入乐队，就吹这个吧。
And I auditioned for all 4 branch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vices. I made the finals every single time.
我到美国军队的所有4个军种去面试，每次都成为最后人选之一。可是陆军的潘兴乐队说我们要他，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可以加入陆军铜管乐队了。这是陆军潘兴乐队中的一个演奏团体。
It doesn't exist anymore, sadly, but brass.
可惜现在已经解散了。铜管乐队是我真正的爱，可以提高我的演奏技巧。铜管乐队是吹奏次中音号的最好乐团。
Is the best ensemble to play in. Formerly, as a euphonium player in the ceremonial band and in the brass band, I had to keep my musical.
以前在礼乐团和铜管乐队演奏次中音号时，我必须把我的演奏技能保持在一定水平，随时会接到任务，要拿出高水准的演出。
Currently, as the chief librarian,
现在作为陆军乐队音乐资料馆的主管，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确保我们为军队提供的所有资料都是合法的，是严格遵守版权的。
同时我们要确保放在架上的所有音乐都是随时可用的专业水准资料。
That we put on the music stand is production level ready. The euphonium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boy instrument, and largely
通常次中音号被认为是男子乐器。很大程度上，铜管乐队的所有乐器都被看作是男子乐器。相反，长笛、短笛和单簧管被看作是女子乐器。我认为改变人们对女子铜管乐器演奏的印象很重要。一个十岁的女孩没有理由不能演奏细管上低音号，我就做到了。
The advice that I would give to young
我给年轻女孩的建议是，要想加入军乐团，那就要练习、练习、再练习。磨练技艺
hone your craft. You need to keep
要在一个军乐团中演奏，必须尽可能让自己全面发展。不过关键是享受演奏音乐的快乐。
Having fun while making music.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华裔女导演的黑色喜剧片引人瞩目。另外，我们还要来体会盖在树上的美国童年梦想，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华裔女导演圣斯·西里的黑色喜剧片《幸运的奶奶》入围了今年的第十八届纽约翠贝卡电影节。片中特立独行的老奶奶在生活中都很少见，更不要说在大荧幕上了。我们请记者九岛来介绍。
黑色喜剧电影《幸运的奶奶》讲述一位80岁、脾气暴躁、爱抽烟、爱赌博、住在纽约中国城的华人奶奶的故事。在算命师告诉她她即将迎来最幸运的一天之后，奶奶取出所有的钱到赌场里输了个干净。然而她并没有得到幸运，还卷入了中国城的黑帮斗争之中。圣斯·西里和郑班班是这部电影的共同编剧，他们想要塑造一个大荧幕上从来没有过的角色。
In a lot of cultures, we often think of grandmothers and grandfathers as being very cute or being very sweet.
在很多文化里，我们想到的爷爷奶奶的形象通常是非常可爱或非常亲切，但我的经历不是这样。我的奶奶非常任性，很有个性，她经历复杂，有很多故事。我和导演都是从自己的母亲和奶奶那里获得启发以后创作的这部电影。我们钦佩我们生活中那些坚韧的华人女性，我们觉得我们之前从未在大屏幕上看过这样的主角。
2018年，美国电信公司 AT&T 和翠贝卡电影节举办不为人知的故事电影提案竞赛，圣斯·西里和郑班班凭借《幸运的奶奶》剧本获胜，赢得了$100,000的奖金来制作这部电影。幸运的奶奶由周采芹担任女主角，台湾前篮球运动员哈孝远担任男主角。电影在今年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全球首映。幸运的奶奶剧组工作人员中52%是女性，33%为有色人种。圣斯·西里希望越来越多亚裔美国人的故事可以得到讲述。
But I also really hope that by bringing more and more voices to the fore,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diversity of the kind.
我也真的希望引入越来越多的声音，使故事的种类更加多样化。这样的话，独立电影人就不会承受一定要去代表谁的负担。我们可以自由地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观众可以看到亚裔美国人也可以有很幽默、很顽固等等具有非常复杂性格的角色，就像白人演员的角色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所做的每一部电影都不一定要和亚裔美国人有关，我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任何我喜欢的故事。
今年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从4月24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
树屋是逃离烦恼的地方，也是做梦的奇妙空间，可以让我们在大树上来个心灵光合作用。
很多美国人的童年梦想啊，是拥有一间树屋 ，a tree house， 一间建在树上，可以眺望远方，与大自然相伴，里面装满自己的秘密，又可以来躲避父母亲的小空间。近年来，美国又兴起了一股新的树屋热。
小时候，你最想要的事物是什么呢？
今年三岁半的麦卡和妹妹得到了一间小树屋。
I want to have a mystery house.
这间书屋是父母亲基南夫妇送给麦卡姐妹俩的童年礼物。书屋底座牢牢地建立在两株树上，离地高度约十英尺。伴随书屋的不但有一面攀岩墙，还有一个螺旋滑梯。
我最想要的设计就是大门上还有一个小门，有个配合小孩身高的专用门把，另外还有一个成人用的门。我的用意是小孩子不需要帮忙，就自己可以进树屋，让这里成为他们秘密的隐藏处。
树屋里面的空间有树干从中间贯穿，摆设着小桌子、小椅子，而树屋外面的滑轮吊挂水桶装置可以将点心以及饮料由地面运送到高悬的树屋上。
My husband and I were both very lucky and had wonderful childhoods. I had a huge family.
我先生跟我都很幸运，都有美好的童年。我小时候在后院有个大沙堆，我先生小时候有一间父亲帮他造的树屋，这些经历影响了我们的童年，也成就了如今的我们。我们希望让女儿们有类似的经历。
来美国20年的孙达尔夫妇也有一间树屋，但不是为了孩子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修建。
我们想要建一个可以经常来放松的地方，我们想要静静地待在这里，喝杯葡萄酒，所以这个树屋是我比孩子更想要的。
孙达尔夫妇的树屋建在8英亩的林地里，离地高达20英尺，建筑细节出自孙达尔先生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从树干上的守护神雕像、屋顶上的小塔，到阳台的栏杆等，书屋里面有电、有床、有窗户，可以让人舒舒服服地在里面过夜。
We come here very often. We come here on the weekends.
我们常来这里，像是周末、星期五晚上，就坐在阳台上。有时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孩子们也有几次在这里过夜，感觉真是挺爽的。
树屋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太棒了。
丹莱特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专业树屋建筑商，树顶建筑者 Treetop Builders 的创办人。在他12年的经历中，建造过400个树屋，其中包括基南夫妇与孙达尔夫妇的。
我想过度激发的自由与独立意识让美国人特别能与树屋产生共鸣，因为树屋让你高高在上，对小孩来说，父母不能靠近他们，他们从上往下看，用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生活。
计划修建一座树屋，你可以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做，不过呢，很多美国人选择自己动手造，而来参加像树屋工作室 Treehouse Workshop 这样的短期集训班，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现代树屋的建造方式与诀窍。像丹莱特开办的这个树屋工作室就吸引了全美各地的人来参加，他们其中有些人还真的蛮特别的。
丹莱特不但帮人修建树屋，还教人自己盖树屋。他的树屋工作室每年举办2次，今年60岁的鲍勃·米勒克尔想为孙子们盖树屋，所以他开着他的直升机来参加这个工作室。
树屋对我的孙子们来说就好像这部直升机对我的意义，他们会非常兴奋，会一直想往那里去好好地享受它。
学员中的桑迪基福是一位退休的大提琴老师，他打算自己盖树屋，并用树屋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
这是一个梦想，可能还有点疯狂，但是我想盖3间树屋来当简易旅馆。我个人喜欢待在树屋里，我想其他人可能也会喜欢。
学员欧尼·克里斯琴森更是决定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树上。
I would like to use it as my office, my business office, day to day. That it's away from.
我想把树屋当成办公室，它远离每天的麻烦及交通拥堵。是一个我可以放松思考的地方。
随着科技进步，树屋的建材比起过去有着极大的进步。
置入在这种树干上的螺栓，每根螺栓可以支撑2500英镑，超过这个重量才会压迫树的组织。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些空隙。
这是特殊的螺栓吗？
是的。 这是树屋专用螺栓。
放置螺栓是建筑树屋的基础，这个工作不但要求精准度，同时也非常的费力。音乐专业的桑迪基福是实地操作课程里唯一的女性，她表现出来的干劲不输任何男性学员。
我已经快64岁了，很多人说你疯了，现在才开始实现梦想。我的回答是，你疯了，现在还不开始实现梦想。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主持人杨林也登上了梯子，尝试一下旋紧树屋螺栓。在好不容易听见螺栓旋紧一格之后，杨林光荣地下了梯子。
盖树屋需要的知识还真不少。
你必须要懂得树，懂得木材、建筑工程学，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
树会随风摇晃，特殊的开槽支架让旋入树干的螺栓有了活动的空间。如果树屋是围绕树干而建，也必须预留树干成长的空间。
随着树的成长，有时候你必须移动部分树屋的结构或切掉一部分，树每年才有长大的空间。
在莱特与学员齐心合力的努力之下，又一个树屋底座成功地被安置到离地10来英尺的树上。不论是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天性，还是拥有个人私密空间的欲望，或者
可能就是一种冒险的感觉，像从前的《汤姆历险记》一样，在树上过日子的冒险精神。
爱好树屋的人让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在树上实现。你看出来丹莱特和学员们正在建造的是什么吗？这是预计2年后完工，用小火车将几间树屋连接起来的树屋世界。这些树上的结构就是小火车的轨道呢。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发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报道。
节目最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Jake Miller 以出色的音乐和阳光的态度让歌迷们耳目一新。他的专辑 Silver Lining 一推出就登上了 iTunes 的第三名，请听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 Palm Boulevard。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Said leave Hollywood, 'cause over here life is good. I'm on my way home, back where I belong. It's been way too long.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Need to feel real love. Give my mom a hug. Call all my friends up.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home.I'm on my way home. The 24-year-old me talks to her sister once a week. I should be ashamed. I hope she don't think I changed. The 24-year-old me is too caught up in the scene, feeling way too far from Palm Boulevard. I'm on my way home, back where I belong. It's been way too long.I'm on my way, need to feel real love. Give my dad a hug, call all my friends up.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home.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home. I'm
在下面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前往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访问亚伦，他是斯普劳特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然后我们要去康涅狄克州的纽黑文，跟空中庙宇的业主斯泰西谈谈。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山谷街，我要访问斯普劳特尔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的亚伦。这家公司帮助罹患甲型糖尿病的儿童，让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炎症疾病，会破坏制造胰岛素的细胞，导致血液中产生过多的葡萄糖。在20世纪初，儿童糖尿病是非常罕见的，但今天西方国家每1000个孩子中有3-4个糖尿病患者。亚伦和汉娜看到这个问题的恶化，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追求他们的社会企业家的梦想。
嗨，我是亚伦·霍罗维茨，斯普罗特尔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执行长。在斯普罗特尔公司，我们的使命是鼓舞孩童过幸福健康的生活。
好，请谈谈你自己，你在哪儿长大，你在哪里上学呢？
我在纽约市北边一点的地方长大，到德克萨斯州和芝加哥上过学，在德克萨斯州学习机械工程，然后前往芝加哥学习机电一体化和用户互动设计。
那是什么？什么是机电？
机电一体化，它让你想到的是那些大型的战斗机器人，但实际上是一种方式。机电一体化和用户互动设计就是我们和机器人互动的方式，所以我对技术和社会人类学在贴近人性方面如何融合非常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在大学4年级和公司共同创办人汉娜离开学校，搬到普罗维登斯，开始在斯普罗特尔公司工作，并开始研究杰里熊。
所以这是崭新的。
是，这是离开大学后的直接变化。我们可以用 Skype 上课，所以可以完成我们4年级的学业。然而这也是我们在学校开始做的事情的延续，我们对它非常热衷。整个概念都集中在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杰里熊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察，那就是罹患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会照顾他们的填充玩具，仿佛玩具也患有糖尿病似的。他们会为他们的泰迪熊打针，他们会刺玩具的手指，甚至在纸张上画出胰岛素泵，然后把它钉在玩具熊的肚子上。我们想，这真有意思。你知道，他们把还无法对自己做的事在填充玩具上做出来了。而我们越研究就越理解，这并不仅是糖尿病孩童的事，而是所有孩子都会做的事。他们玩游戏扮医生，他们从玩耍中学习，其实这就是孩子理解世界的方式。
罗德岛著名的创业家玛丽·凯瑟琳·格达德是一个邮政局长，他因为印刷第一份独立宣言而闻名。跟我示范一下杰里熊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
你已经看过杰里熊，我们关注的是格鲁克博尔，它基本上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定做好的安卓系统平板电脑，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智能手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杰里熊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你已经有了平板电脑，然后这个线框用来说明熊的内部情况，不过你有不同的中心。在它的嘴里我们有一个 NFC 阅读器，有类似的地铁卡的功能。好，我们有它的食物卡，可以刷过它的嘴巴，然后电脑会显示食物类型，而这个孩子必须根据食物的种类和碳水化合物的多寡想出他们需要多少单位的胰岛素。
如果让我碰碰杰里熊，我想应该是碰碰他的右手指，会怎么样呢？
好，那么信号会被送到 安卓平板电脑，当他通过家里的屏幕检查血糖，他抚摸杰里熊的手指就会激起反应，这基本上显示使用者的血糖浓度会在屏幕上出现，而他们必须根据此做出反应。
你在这里制造吗？
我们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装配工作，我们也做一些制造，比如打造原型。当我们在培训我们的绒毛工厂如何组装零部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制造设备，进行测试，决定分工，然后帮助他们教育我们的一些工厂如何装配。
你们的绒毛工厂是在中国吗？
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真的？为什么不去中国？
在美国实际上有两个幸存的填充玩具工厂，两个我都去过，其中一个是奇妙工厂，但他们不做任何小于五尺高的东西，另一个叫做斯塔芬顿熊工厂，他们位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
斯塔芬顿熊工厂成本是否我是说制作杰里熊的利润是多少呢？
这熊的利润大约是30%吧。
30%啊。
对，利润的主要驱动力是因为我们的产量非常小，坦白说目前主要用于手工制作。
所以如果你们大量生产，你们会大幅度降低这个数字是吧？它是怎么从一个学校的项目变成产业的？因为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
婴儿一样的步履，许多非常小的步履。我是说刚开始我们从学校的赠款取得资金，你知道我们申请所有能申请的，一方面你知道我们的申请的赠款是100、200和300美元，只需要填写一张纸，上面问你想要做什么，你知道你要把这笔资金用在哪儿，你的预算大致多少。当你只有100美元，你的大致预算就相当清楚了，
对，
对不对？在另一方面，当你申请联邦资助，就会有大量文书工作，其中许多牵扯到真正彻底了解取得资助的条件，要询问从前获得资金的人，还要跟能指导你走过这个过程的专家请教。
你是怎么把信息传递到那些人家的？
开始的时候相当简单，我们参加讨论会，我们打扮成泰迪熊和许多的孩子一起玩耍。
他有意思啊。
是的，超级好玩，所以从那开始我们逐渐为人所知，这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去参加全国各地5000个被诊断为糖尿病患的孩子一起出席的会议，而这就是我们开始让孩子通过玩耍来测试并建立我们品牌的方式。然后呢，我们继续下一个步骤是接触博客，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强大的曝光率。最后呢，我们实际上在小儿内分泌专家的候诊室安放玩具熊，每次家就有一家有孩子上医生诊所，在他们等待的时候呢，他们就和杰里熊玩耍。
糖尿病有传染性是个无稽之谈，继承了这个基因的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在美国有2900万人，或总人口的9.3%有糖尿病。
我的名字是帕梅拉·奥尼尔，我是人民公司的通讯和行销部门的副总裁。人民公司是糖尿病协会的伞状组织，和斯普罗特尔合作推广杰里熊的初始项目。我们做这个很久了。
这小家伙有多么重要呢？
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和杰里熊一起长大，他们学到许多关于他们刚被诊断出的糖尿病的知识，杰里熊会带给他们慰藉，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他们可以认同的教育工具。
你们怎么联系上杰里熊的呢？
我母亲她有一个同事朋友，她把杰里熊的网站告诉了她，后来我母亲想到他应该去看看，因为我是糖尿病患，结果我得到了杰瑞熊。
你们几个有什么感想？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在他诊断出的第一年就得到了杰里熊，对我们帮助真的很大。它是一种工具，让我们能 用一种语言，在他可以理解的水平上帮助和他沟通。
而且超好玩。
超好玩，对。
是超好玩。杰里能做什么呢？还有别的吗？你们一起做过什么历险活动呢？
我们一起做猴子探险，我们有树木探险，我们进行鲨鱼探险和企鹅探险。
你们是好朋友，一起做好多事情。你们做的事情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大的乐趣是看到杰里在孩子手中，还要听到家长们说到杰里熊。你知道我们跟一些家庭做了测试，我们感觉不错， 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对所发生的影响有一种好的感觉。然而当我们把杰里熊寄出去，我们一直和这些家庭联系，当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如何使用杰里熊的，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开始收到一些故事，墙上挂着的是我们收到的信件，是孩子写给我们的。偶尔一只可能出了问题的杰里熊被寄回来，他们总是随着熊附带一封给杰里的医生的信，上面说请把我的熊平安送回家，你知道吧。他们在餐桌上为他铺餐桌垫，他们每晚和杰里一起睡觉。杰里不仅是一种填充玩具，他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未来发展如何？我是说例如你有没有明年的预测呢？
有，我们现在真正兴奋的是今年秋天，在秋天我们将推出下一个版本的杰里熊，不仅要吸引罹患一型糖尿病的孩童，还要广泛关注所有的孩子，让他们接受我们学到的许多知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包括营养、运动、睡眠和正念，是健康教育的一些主要支柱。我们要如何让所有的孩子学习健康的行为，这是我们真正感到鼓舞的。
那么对其他大学的研究的一个项目，心想也许我可以借此谋生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真的要和相信你并支持你的人在一起，要接近那些会毫不迟疑地指出你错误的导师，你知道吧。
你可能会犯错，
导师会指出你的错误，而且他相信你会成功。
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
谢谢。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但亚伦和汉娜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们开始在银行有大约$20,000，他们花了超过$600,000来创业。他们开业3年，但还没有盈利。他们从天使投资和赠款取得资金，而他们用来描述让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韧性。亚伦和汉娜在改变人生，而他们也因此越来越亲密。一型糖尿病是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每年影响数以千计的孩童。不过看来杰里让病情比较容易忍受一点。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斯普劳特尔的链接。我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康州大街上，我要去访问空中庙宇艺术的业主斯泰西，这是个专注于马戏训练、舞蹈和更多表演艺术的工作室，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空中舞蹈在1970年代作为一种现代舞蹈首次开始流行，特里森德格拉夫是早期的影响者之一，他1971年在旧金山引进了这种艺术。空中舞蹈表演者不顾自身安危，在世界各地表演这种优美的舞蹈。斯泰西一直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机会出现，他马上抓住创办这个独特的工作室的良机。
嗨，我的名字是斯泰西·基格纳，我是空中庙宇艺术的所有人。在空中庙宇，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为所有年龄和能力的学生提供最好的马戏教学。
首先我们来谈谈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来自明尼苏达州，我从东边来萨瓦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待在这里。
你在学校学什么呢？
英文。
好，所以你离开学校以后第一个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我想说失业是我离开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实际上直接从大学进入研究生院，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然后我又离开研究生院追求马戏职业，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
然后再加入马戏团。
是，就是这样。
简单明了地跟我介绍一下空中庙宇艺术是什么。
好的，空中庙宇艺术是空中舞蹈和马戏工作室，我们也做一些其他的运动艺术，有瑜伽和一些舞蹈课程。
许多人听了之后恐怕都会一头雾水。
是，所以空中舞蹈是你在太阳马戏团看到的类似的东西，它有我们身后的丝绸，这意味着空中飞人可以是静态或飞行，还有空中旋转。
从哪来的灵感呢，让你想到我要开办空中庙宇艺术？
我去参加了老师培训之类的活动，只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靠教学来补贴收入。我真的很喜欢学到的东西。在那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让我教课的体操工作室。在工作室的教学经验并不太好，不过教学经验相当奇妙。我想我要做这个，我要开一个工作室。
要像开办这样的事情需要什么？是丝绸吗？我是说，我知道这些垫子可不便宜啊。
他们不便宜，是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搜集东西。我丈夫有许多马戏团的装备、独轮车和其他东西。他从事马戏很长时间。
一块垫子多少钱？让人们了解这些东西的价格。
这些都是从克雷格清单取得的，这些每个大约$100，在那边的黑色撞击店大约$600万加运费，是的。
好，所以这里的东西花了很多的钱，你有没有需要贷款、借钱或者投资者呢？
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你知道，从大学时代我在马戏团的几个演出的储备，还有如我所说的，我只有是在有钱的时候逐渐购买东西。我们一开始没有这些红色和蓝色的垫子，我们把那些叫做格罗夫，因为它们是毛茸茸的玩偶。我攒够了钱就把那些买下。
跟我说说刚开业的那前几个月的情况。
我最初的地方，我想我是在2013年5月，应该是2012年5月找到的。他们说7月就可以准备好，我说好，很棒，签了约。他们必须完成几堵墙之类的，他们一直到2013年1月才完工。
小小的推迟啊。
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收了学生，我有，你知道，收下了开班的押金，所以我非常害怕。我心想，这个生意还没有开张就要完蛋了，人们就要落荒而逃。然而几乎每一个当初登记的人都跟我一起留下。
所以情况没有恶化，他们都谅解了。
他们理解，人们非常体贴。当我们刚开始，几乎只有我们每周上几节课，从那个时候开始爆红的。
康涅狄克州的人均年收入超过$59,000，这是全国最高的，这也为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你来这儿多久了？
大约一年多吧。
开始感觉累了吧？
是有点累啊。
斯泰西是什么人？你跟他共事感觉怎么样？
跟他合作很棒，他的幽默感很棒，非常鼓舞人心。他总是像把我们推到连我们自己都不认可的可能的极限之上。
你为什么会有兴趣呢？
我一直对体操有兴趣，我也想尝试新的东西。
你会不会跑去参加马戏团呢？
希望如此，那是目标吧。
所以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其他什么相关的成本呢？我可以想象你的责任险高不可攀。
是啊，绝对是，它至少相当于好几个月的房租。
你怎么做宣传？是通过社交媒体吗？你有没有打造一个网站？有没有做任何传统广告呢？
上面说的通通有。当我第一次开始教学，我的主要广告其实是传单。纽黑文的咖啡店有很多的公告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友好，所以我四处奔走，拼命散布传单。我制作明信片，留在所有地方。我走进每一家店铺，说：“我可以把这些留下来吗？”他们都说可以，所以最初我做的就是这些。我搞了一个网站，不过最初大部分只是口耳相传，而这仍然是主要的广告模式。尽管我们的确有一个大得多的社交媒体存在，
发布很多，像在图想、推特和其他网站。
是的，
显然因为看得到。
就是，所以学生们爱把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拍下来和别人分享，然后如果他们在图想上标记工作室，我们就会为他们转帖。是，所以就像彼此合作和分享，让他们所有的朋友看到他们所做的酷事，而他们的朋友后来也会来尝试。
空中舞蹈有很多扭曲和拧转的动作，无法使用安全锁或装备，以免导致吊死或者其他致命伤害的风险。
尝试一点连续动作怎么样？
来呀，
来呀，好好。做这个的时候，你得让站着的那条腿打直，你得把肩膀稳住。第一个姿势叫做三角形，所以你要松开你的手臂进入这个坐姿，把臀部向上挺，两臂保持平直，做出海豚式。
好，拉得好。
把你的活动的腿穿过中间，尽量往高处勾。
好。
然后你可以松开手给苏珊。
哦，老天哪，好，做这些动作穿牛仔裤绝对最好。
绝对是最好的。
所以困难的部分是把我的脚放进这里。
对。
好，做到了。
好好。
不错，你说的是肩膀是吗？
是。肩膀高度站着。现在把你的臀部挺起来做海豚式，对，现在那只手松开，对，很棒。
然后向前。
是，然后向前，了不起，对。
我能飞了。
了不起。
啊，这不优雅才怪呢。
这是我见过最优雅的。
好，我需要睡一个星期。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你喜欢空中旋转还只是飞行？
我其实每个都做过。
好，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我喜欢天琴座式，就是在那边墙上的那个圈圈。嗯，这种不同难以形容。
啊，自信。
绝对是，就像这里有非常好的社区，所以我可以来这里。我今天也许糟透了，但是我来到这里，在这五分钟内，我可以笑得乐不可支。
所以你来这里爬高，好保持心平气和。
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从开业第一天以来，最大的挑战，个人的、专业的，到目前为止是什么？
我必须边做边学所有这些。我自己，我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经验。我自己做所有的网站活，我做所有的平面设计，我做所有的市场营销。
你常来吗？
是，我常来，而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基本上还在工作，做所有的管理事务，所以如果有别人做这些，那就太好了。
也许偶尔的停下来。
是，你知道，有空闲的时间会很好。
对外面其他想要开创自己事业的创业者，你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动手做。我想，我曾经有一个5年计划来开展这个工作室。我想搞什么？为什么要5年？现在有什么阻止我这么做？我考虑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也没有。
所以你的建议就是动手做。
动手做事。
所以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允许我们进来打搅你。祝你未来好运，一切顺利。
感谢来访。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然而斯泰西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在银行有6000美元左右，他的信用评分为750分。在他的第一年，他的销售额大约为3万美元，经营获利。他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他用来形容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坚韧。开创事业就像走钢索，你必须把目标悬高，但仍要保持灵活、专注和平衡。看来斯泰西正在成功之途上向上爬，同时让纽黑文居民对这个新想法兴高采烈。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Air Temple Arts 链接。
我的人生处在很好的阶段，不过我好几次面临惨败的风险。我无法得到贷款，我被27家银行拒绝，因为我实际上不懂如何预估和经营生意。你知道预测，当我用房子抵押贷款，我几乎把房子和全部业务都失去了，因为我不懂原料必须在90天前预支费用，也不懂支付工资和员工，而我的应收账款需要等60到90天。由于我缺乏金融头脑，我快要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后来尽管我赚了钱，我在头4年可能亏损了1000万美元，而这完全归咎于不明白如何运用金钱这个工具，而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做生意只有方法只有2个，降低成本，增加销售，如此而已，没有其他的方法。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中呢，我们要去密歇根州的布鲁姆菲尔德山访问创办了干旱果汁的詹姆斯姐妹，然后我们要去康涅狄格州和普拉克德入学许可的老板塔尼莎谈谈。下次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创业节目哟。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to you.
在下面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前往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访问亚伦，他是斯普劳特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然后我们要去康涅狄克州的纽黑文，跟空中庙宇的业主斯泰西谈谈。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山谷街，我要访问斯普劳特尔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的亚伦。这家公司帮助罹患甲型糖尿病的儿童，让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炎症疾病，会破坏制造胰岛素的细胞，导致血液中产生过多的葡萄糖。在20世纪初，儿童糖尿病是非常罕见的，但今天西方国家每1000个孩子中有3-4个糖尿病患者。亚伦和汉娜看到这个问题的恶化，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追求他们的社会企业家的梦想。
嗨，
我是亚伦·霍罗维茨，斯普罗特尔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执行长。在斯普罗特尔公司，我们的使命是鼓舞孩童过幸福健康的生活。
好，请谈谈你自己，你在哪儿长大？你在哪里上学呢？
我在纽约市北边一点的地方长大，到德克萨斯州和芝加哥上过学， 在德克萨斯州学习机械工程，然后前往芝加哥学习机电一体化和用户互动设计。
那是什么？什么是机电？
机电一体化，它你想到的是那些大型的战斗机器人，但实际上是一种方式。机电一体化和用户互动设计就是我们和机器人互动的方式。所以我对技术和社会人类学在贴近人性方面如何融合非常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在大学四年级和公司共同创办人汉娜离开学校，搬到普罗维登斯，开始在斯普罗特尔公司工作，并开始研究杰里熊。
所以这是崭新的。
是。这是离开大学后的直接变化。我们可以用 Skype 上课，